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五，新时代的安息日，若望福音五章一至五十七节。接着，若望圣使借犹太人的四个重要庆节的场合，表达出犹太人反对耶稣的气氛越演越烈。其实，若望圣使在告诉读者，在这四个庆节，安息日、逾越节、帐篷节及重建节中，犹太人礼仪上的节庆在耶稣身上得以成全和圆满。治愈，这些事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杂达，周围有五个走廊，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水洞后第一个下去的，无论他患什么病，必会痊愈。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38年。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就向他说：“你愿意痊愈吗？”那人回答说：“主，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耶稣向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愈了，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来。那一天正是安息日。若望圣使在这里没有指明是什么庆节，很可能是安息日。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水池的名称有三种说法：贝斯扎沙、贝塞斯达及博塞多阿。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是贝特扎沙。早在克纳罕时代，人们就相信这水池有医治的疗效。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圣安娜教堂附近掘出了这个人工蓄水池的遗迹。在第五世纪之后的一些较晚期的手抄本中，描述天使按时搅动池水，水洞的时候第一个进去的人就会得到痊愈。看来这是为了解释若望福音五章七节，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入水池中这句暧昧的话而加上去的。有些现代译本已经去掉了这一节。一般情况都是病患要求耶稣医治，这里却是耶稣主动找到这个患病38年的摊子。耶稣试图引起他的回应，问他是否愿意被治愈，但摊子却回答得闪烁其词，完全没有信德，也不要求痊愈，只是抱怨。耶稣命令他起来，拿了床行走，他照办了。这情景跟马尔谷福音类似。若望圣使在若望福音五章九节说，耶稣治好无助瘫子的事件发生在安息日，是为了转接下一段，叙述耶稣论及他和天父的关系所引起的争议。安息日的争论。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他回答他们说，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们就问他，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地方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耶稣遂向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镜头转移到犹太人，犹太人因为治愈发生在安息日而抗议。安息日是圣日，守安息日是在安息日不可工作，这是十诫之一，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诫命。 以色列人民宁死也不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在马加伯起义时，犹太人不肯在安息日抵抗敌军，以致被王军给屠杀。这位痊愈者立刻把责任推给耶稣，犹太人开始质询，治愈他的人是谁？这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事实上，身体上的痊愈对他好像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位痊愈者与若望福音四章中的撒玛利亚妇人比起来，他跟耶稣的相遇并没有激发起好奇心，更别提信德了。耶稣警告他不要再犯罪，表示他的病和罪有某些关联。这与马尔谷福音中被耶稣治好的瘫子相似。在若望福音九章中，圣使记述耶稣治好一位胎生瞎子，耶稣说他的失明和罪没有关系，可见这警告是特别给他个人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人忘恩负义，实在令人震惊，他会立刻去告知犹太当局，耶稣就是治愈他并命令他起来行走的人。这举动给犹太权威人士一个借口，可以质询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工作。这是本段精髓所在，也是诠释的关键。身为子，耶稣的作为只能仿效父的作为，既然他的父到现在一直工作，他也应该工作。出生及死亡不因安息日而停止，因此自古以来的犹太传统坚称天主赐给生命掌管审判的工作也一直不停。对于守安息日，耶稣没有否定，也没有玷污安息日之名。但由于他的地位，他超越了安息日，这使犹太权威人士相当震怒，非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不可。因为他不但不守安息日，还口出亵渎之言，把自己等同于天主。耶稣回应指控，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并且还要把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已出死入生。在以后的几节里，耶稣并不否认犹太人对他的指控，只是提升并澄清他与天主的关系，这关系是他有赐给生命及执行审判的权柄。当时人认为真正的好儿子应该亦步亦趋地效仿父亲，这种父权观也是若望福音八章31至59节言论的中心。用爱来描述父子的关系，是若望福音14章10至14节及15章9至11节论及天主与人新关系的核心。父的权柄可以赐给子，也可以依次赐给那些信徒子并住在子内的人。耶稣分享了赐给生命的德能，这主题从若望福音1章4节开始不断出现，直至若望福音11章25至44节达到高潮。天父是人类的唯一审判者，耶稣被父派遣来到世间，也因此分享了父的审判权。拒绝接受耶稣就是拒绝接受父。有关耶稣身份的言论不是为了基督学上的臆测或教条定义，而是阐述耶稣的宣讲事工以及他的角色，启示我们赐给我们永生。那些听从耶稣并信从他的就是信从父，因此已经得到了永生。信从耶稣的人不必等到死后，现在就已经进入了和父的一种新关系。再次提到审判是给下面的几节做伏笔。末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 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惊奇这事，因为时候要到，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我有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若望福音5:25庄重的声明与若望福音5:8-29连在一起，重新解释了传统的末世论。它结合了将要来临的末世审判和所谓已实现了的末世观。末世及审判已和耶稣同时来到，听从他的声音，信从他的就会生存，拒绝他的则继续在死亡的控制之下。只有天父是生命之源，他让子也分享了这生命之源。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人子，这可跟若望福音3:14-21审判的描述相比较。若望福音5:28-29代表了源自达尼尔先知书的传统末世论，好人和恶人都将复活，好人得到奖赏，恶人得到惩罚。耶稣的德能系于他对父的完全开放，无所隐藏，以及完全符合父的旨意。见证人，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你们曾派人到若翰那里去，他就为真理做过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若翰好比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你们只是一时高兴享受了他的光明，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即父所托付我要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你们查考经典，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我不求人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处于唯一天主的光荣，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耶稣对亵渎及不守安息日的控告继续辩护。按照旧约及后来的犹太经师的法典传承，死刑的案件需要至少两个见证人的口供。若翰洗者是一个见证人，但人们只满足于享受他的光，却不知道耶稣带来更大的光。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可作证，是父派遣了他，他最主要的证人是天父。可是这些犹太人从未听过天父的声音或见过他的仪容，也不认识耶稣就是天主的声音和圣言。虽然经书为耶稣作证，但他们研读不究，还是认不出耶稣的身份。最后耶稣指出这些犹太人的不信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天主的爱，没有爱的原因是他们只寻求人的光荣及尊敬和赞美，而不寻求耶稣所显示的天主的光荣。梅瑟将是控告他们的人，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梅瑟，深入琢磨梅瑟的法律，他们就会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这就是圣使在序言中所记述的，梅瑟传授的法律和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宠和真理并不互相抵触，相信梅瑟使人容易接受耶稣基督。